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我们这边呢已经在吹三号风球，也就是进入台风的季节里头。
嗯，
您那边怎么样呢？是晴天还是雨天呢？欢迎您在7月3号的早上7点31分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大家早上好。
嗯，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
嗯，是的呢，七月三号吹三号风球，又是星期三，哎呀，
好多的三啊，
啊对，
啊、还好是三号风球、
嗯，
因为如果我们这边呢挂起了八号风球呢，我们就不用上班了，
嗯、
啊，在远处以测安全。
哎，因为呢这个风大呢，会把很多可能啊、东西吹下来啊，就砸伤啊、
嗯、
等等的哈。
是，还有呢雨大。那么可能呢我们走过一些路呢就会有
滑倒啊，
对，
触电啊，
对
等等，
对对对，会有一些危险啊、
嗯、
那么我们这边已经正式进入了台风季节，你们那边呢南方呢应该是台风暴雨季节、
嗯、
那么北方呢不晓得北方的夏天会不会比较干爽一点、
嗯、
我们应该到北方去避暑。
哎呀，如果说是北方夏天也干爽的话，那一年四季都是干的了。那夏天应该相对来说雨水会多一些、啊、
是，我们还是希望呢北方呢有雨滋润哈、
嗯、
这样呢农作物才能够有好收成、
嗯、
那么今天呢七月三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的前半段我们有李崇文老师带领我们灵修、
嗯、
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有清新师母带领我们灵修，多幸福啊。
嗯，是的，那我们每天呢早上的时间呢也是在这里呢啊，就不孤单不孤单啊，不管是早上的时间就是可能醒过来哎呀还没有说是一个可以交流的人啊、
嗯、
或者说是啊或者说是可能昨天晚上睡觉前有些不开心，然后早上醒过来也不开心、
嗯、
那但希望呢啊真的是透过听电台的节目跟大家的互动呢给你带来一些的安慰啊。
是，除了灵修呢我们也有呢分享我们听众朋友的见证啊，特别是跟良友电台相遇的见证，
嗯，
这是为了迎接我们良友电台呢70大寿，
嗯，
就在7月29号，所以呢7月也是我们的台庆月，
是
很多的庆祝活动呢我们会在不同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么如果可以呢大家也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啊、
嗯、
或者是下载我们良友电台的 APP，
嗯，
哈，
是的，
那么就可以看到我们有关的活动。我们呢也会一起的上课，我就发现呐、啊，你问我答这个栏目呢真的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嗯，
那么很多问题，因为每个星期一呢、
嗯、
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
嗯、
摆上一集，
是，
结果我就发现呢大家问题好多、哦、
嗯，是的，那基本上在我们微信当中留言呢就看到哎呀大家由此引申出了很多其他的问题，
对，
那所以呢就发现基督徒的日常生活里面
还是很精彩的
啊，对对对对对，有很多
地雷处处的，
也说明大家也在思考哈，
是很认真的，
是的是的，
那您也会看到我们有回应啊，因为我们呢、
哎、
收集了以后然后就会请我们的同事，上一周我们还特别商请了姚谦牧师来回答、
嗯、
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提问，那么我们就会在平台上呢回复，以后呢也会呢收集以后在节目当中呢来回应啊来播出的、
嗯、是，
那么希望呢抛出来之后呢引起大家呢更多的问题，有问题是好事、
嗯、
我们要再一次的说有问题是好事，
是
至少呢代表你在思考 或者是你真的面对一些信仰的冲击。
嗯，是的，我们看到哈，在小薇和华姐呢，就在第五空间报告他们的天气情况哈，都是晴天，阳光灿烂、啊，那就是应该会有一个好心情啊。
是啊，就算雨天，因为听我们的线上今天也会有好心情的。
嗯嗯，画一个圈圈，然后就亮起来了。
啊，所以大家呢并不孤单啊。那孤单和独处呢一样吗？
不一样哈，
不一样。
独处是你自己选择的一种状态啊，孤单是一种心境吧哈。
是，就是呢，就算在人群当中，就算在热闹里头，你仍然会有一种我自己一个人哈、那种的孤单哈，
反而更孤单了这样。
那有七个迹象呢，会表明你可能是很孤独或很孤单的啊。第一，持续的失眠，有没有这种状况呢？
哎，
第二呢，焦虑加重，
哎，
那第三呢，就是离不开沙发或床，就是整天呢
就窝在那儿，
对，没有动力，然后整天很懒很累，很想睡觉、很想瘫在那儿葛优躺啊。然后呢第四，有一定的社交障碍，跟人不知道如何开启话题，然后呢好像也不太喜欢跟人呢有来往。第五，更看重物质不是人。
是。那第六是体重上升。
哎，
那还有一点是长时间感觉不到快乐。那实际上这个孤独呢哈，其实是一种不是很好的孤独哈，有一些时候我们可能会称为啊，我本身就是独来独往啊，但这个更偏向一种独处啊的状态。但是这里所说的孤独呢，已经是跟你的心境，甚至跟抑郁和焦虑有一点挂钩了。
对，就是比较负面的情绪啊。
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这个时刻你感到孤单吗？但我们要感谢神，因为在耶稣的大家庭里，我们不孤单。所以欢迎您，如果方便，你到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冒个泡，你会发现好多的家人会欢迎你。
是的，
那同样的，耶稣也在我们身旁。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许配基督，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哥林多后书11:2。婚姻是人的一生大事，到底是终身的幸福或者是痛苦，都由此而定。要找一个好的对象并不容易的，如果是由机会和环境促成，结果不一定理想。但就算是所爱的对象圆满的结合，欢乐又能有几时呢？白头偕老也不过几十个寒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遭遇，更是令人伤心。因为人都不是永不改变的，人间的爱情也是极其脆弱，容易破裂的。但何等稀奇呢，信徒有一个最好的对象，如同童女许配了神的儿子，万王之王的基督。他不只有荣耀权柄尊贵，更有奇妙不变的爱。得到基督才找到真的对象，与他结合才是真的婚姻。人间的一切婚姻爱情不过是一种表象和影像而已。自古以来，不知道有多少为爱情而死、为婚姻而悲的人，把一切的希望、幸福、快乐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而得到的究竟是什么呢？最多只是一点的安慰，一时的快乐。花开将谢，月满即缺，不但青春易逝，也可能中途就分手。不然就是百年好合，但百年之后也是归于尘土，何等虚空呢？人间的关系 仅仅是一场梦而已。唯独相信基督，成为他的佳偶，和他的关系才是真正美满，真正永恒的。
声四处响起，你带来盼望新的生命，凡有气息都欢唱。
耶稣，耶稣，我爱你，我们敬拜你。耶稣，耶稣，我爱你，我们敬拜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尊贵，慈爱能力都属你。
耶稣，耶稣，我爱你，我们敬拜你。耶稣，耶稣，我爱你，我们敬拜你。耶稣，耶稣，我爱你。
耶稣，耶稣，我爱你。
嗯，
这是早上呢我们的一首诗歌。
嗯，
那么透过呢李崇老师带领我们灵修，我们是否也如同这首诗歌呢，大声的说出耶稣，耶稣，我爱你。
嗯，是的，这个歌虽然说很简单啊，
嗯，
但旋律呢也很欢快。不过希望呢，就是我们趁着这个节奏，这个欢快的节奏，我们的心也打开了哈。
嗯，心打开。
是的，在灵修之后呢，我们来跟着这首歌啊，真的是由心的来发出这样的一个赞叹赞美啊。
是，那崇恩老师呢今天跟我们灵修呢，他特别强调呢，我们是许配给基督了。
嗯，
啊，也就是说呢，在神的面前啊，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我们也好像呢是心腹一样啊，许配给新郎。
是，
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与耶稣基督呢，这是一个终身的关系。
嗯，
啊，这是一个不能够打破的盟约。
哎，
那如果按照我们来看呢，人是很容易呢打破盟约的啊。
哎，是的，
最近不是有很多这个所谓的明星夫妇吗？
啊，是是，
这个离婚啦，
啊，
而且还闹得非常的难看。
嗯，
那人就是这样啊，
嗯，
爱的时候呢，就像那个糖漆豆啊，
嗯，
哇，粘在一块儿，分都分不开，
嗯。
但是很奇怪的，过了一会儿，你不爱他了，然后就变成恨了。
嗯，
可是我们要记住，我们许配给基督呢，这个爱的发动方呢是耶稣基督，这个盟约呢守住方呢是耶稣基督，我们在里头呢只要学习呢就是继续的爱耶稣就够了。
是的，那这样的一个功课是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啊。
那
当然呢，我们也知道这份爱呢也是通过流淌哈传递出来的。那么就是要表现出来嘛哈。那其实呢，我们在电台里面就收到很多听众的回应啊和分享，他们的见证其实都让我们感受到啊这种爱的流动。
是，我就想到呢，听众朋友和良友电台是彼此相爱。
哎，是的，
彼此许配。
是的，是的。
好，今天呢，插上广播的翅膀，会听到谁的见证呢？
插上广播的翅膀，
随着电波飞往生命的方向，
带来改变、更新和成长。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颠簸若能装载希望，愿它在神州飞翔。
良友电台70周年庆典。
插上广播的翅膀。
今天芳华为您访问的是良友电台忠实的听友香白树，他现在人在中东的卡达尔。香白树你好。
芳华姐你好。
香白树在卡达尔现在在工作还是在读书呢？
我现在在工作。
哦，在工作啊，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是做空乘，就是台湾说的空服员。
哦，那您做这个工作有多久了呢？
我做有2年左右。
还好吗？现在这个工作很辛苦啊，要经常飞来飞去。
对的，这个工作是蛮辛苦的，因为要倒时差，而且我们有100多个航线，每次都会去不同的地方，可能有的时候今天再过夏天，然后明天就要过冬天。
是是，
所以别人可能在吃早餐，然后我们在吃晚餐。
哇，
就是还蛮辛苦的。对，
是是，
不过就是有机会去看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人群也是一种享受，我也还蛮喜欢的。
那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统计过你去过了哪些国家呢？
我没有具体的去数过，但是也应该有30几个吧。
哦，30几个国家，所以你还有很多的地方还可以去，总共全球有160多个国家。
是是。
好，我们来聊一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呢？
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听了，因为我的父母他们也是基督徒，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良友电台，我是跟着他们一起听的，良友电台伴随着我的成长。
哇，那这样算起来有没有超过20年的时间呢？
有的。
有超过20年了。呵呵，好，
是。
那我相信你听的节目一定非常的多。您听过了哪些节目呢？
我最开始的，我比较有印象的时候是初中的时候听林正安老师主持《恋爱季节》。那个时候就是最开始接触到基督徒的恋爱观，就从那个时候就差不多比较有印象。然后我现在听的话比较多的是拥抱每一天、旷野玛纳、书香园地，还有这一刻清新，还有生坐前。有时候也听我们的时间和我心写我信，这两个算比较新的节目。然后前几年的话我就听的比较多一个节目，校园狂想 America。 就是就严明主持的那个节目。
哇，你听的节目非常非常的多。印象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节目你觉得非常的深刻，对你生命有非常大的影响呢？
我觉得对我生命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这一刻清新和 书香园地，还有拥抱每一天。
嗯嗯，像你现在这么忙啊，那你还是有继续听节目吗？你都是用什么样的时间来听呢？
嗯，有的啊，因为两岸电台就像我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每天一起来，我有时候我就听两岸电台灵修啊，有时候我工作之前我准备的时候，或者我现在刷牙做饭打扫卫生，我都就把两岸电台当作背景音乐来听，就是就它有不同种类的节目，有一些是帮助人联名成长的，还有一些是生活智慧百科的，就很多知识也是可以从两岸电台学的。
嗯，
甚至包括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节目我忘记具体是哪个，是不是空中辅导有一个老师有采访一个医生，然后他也给一些中医方面的节目，就是有甚至可以养生的节目都可以从两岸电台听到。
哇，那良友电台的节目呢，几乎是你生活当中无所不包的陪伴了。
是的，
好像你经常这样的一个飞行啊，你接触的人形形色色。我也听说呢，你在飞行的途中，或者是在某个地方过境的时候，你也接触到我们良友电台的主持人，是吗？
啊，是的，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去香港旅游的时候，我有去访问良友电台。当时有看到童真老师，还有周广亮牧师，还有周树琴师母。然后我在2017年的时候，我有个同事，他是台湾人，然后我就去到台湾，他参加他的婚礼，然后我又去访问良友电台在台湾的节目，当时又去绝妙当家，那佳美姐还有采访我。邀请我做嘉宾呢，
是，
然后也有看到对刘文姐，还有张德仁牧师、袁泽山牧师和孙大总大哥，
哇，
当时特别开心。然后对上个月的时候，我飞美国达拉斯，我当时我们卡塔尔华人教会在美国达拉斯有一对神学生当时我去探访他们，刚好那天。刚好知道那个林正恩老师也在达拉斯神学院读书、然后刚好他们和他就是我们卡塔尔教会的这一对神学生和林正恩老师居然是邻居，然后我去的那天刚好黄牧师去达拉斯神学院招人，然后黄牧师就是良友电台亚洲区的执行总监，他说然后就特别开心，就一下看到两位主持人就挺开心的。
哇，向柏树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呢，可以接触到好多我们良友电台的主持人哦。平常你都是听他们的节目，实际的跟他们面对面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良友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就见面就特别亲切，他们待我就像亲人一样。上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刘文杰和高典，当时还请我喝了台湾特别好喝的奶茶，然后还请我吃西餐，
是
特别开心。对，然后有时候我也把我的祷告思想也发给林詹老师和黄牧师，因为我的父亲最近身体不是很好，所以我就请他们也为我们祷告，就感觉良友电台就像我的家人一样，特别亲切，特别好。
是，确实，我们对每一位听众呢，就真的是像我们的家人一样，有机会碰面的时候，那种感觉特别的亲切。今年呢就是良友电台70周年的生日了，不晓得向柏树你对于良友电台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者是祝福的话呢？
我小的时候就我父母那个年代，他们装备接触的装备比较有限，他们就是听着良友电台的节目学习，然后他们也现在是传道人，他通过良友电台的装备把福音也传给我们周边的十几个教会，也是服侍了20-30年了。我希望现在我们国内的年轻人也有机会接触到良友电台，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吧，因为良友电台特别 对我来说给予很大的帮助，不光是在神学知识上，在灵修方面的学习，甚至包括生活中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方方面面的，都可以从廖电台得到很多的帮助。我就希望有更多的像我一样同龄人能够接触到廖电台，让他们也从廖电台受益。因为我也有听说很多年轻人也是听廖电台节目信主的，所以希望神使用廖电台节目使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福音。
这也是我们的盼望，借由这样的广播，借由媒体或网络，把神的福音传扬出去。非常谢谢香柏树接受芳华的访问，也希望你在外呢一切都有神的带领，愿神赐福你。
谢谢芳华姐，好，
谢谢。
七十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70年，大树长成；
70年，小孩变老。
70年，农村城市化。
借广播传基督到地极，良友电台末日将近，这一切乃靠
主耶稣应许，
为了神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70年来，良友电台始终坚持以声音陪伴你同行人生路。
真的很棒啊，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家人呢，真的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那么刚才呢，在听我们的芳华呢访问我们的听众文慧，就想到我们曾经在非洲，现在也在非洲，小白。
是的，我也想到他哈，就是发现我们的家人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啊，可能都是与我们在心里面是连接在一起的哈。
是，所以呢，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啊，进入这个空中的大家庭。
是，
那就像现在呢，您正在加入的家庭呢是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么刘芳跟文慧在这里啊，那昨天呢我们就分享了这个要做好人，做事呢是难，有时候还挺辛苦的，但是呢我觉得做事简单，就是看你的能力，
就直接嘛，
对，能力够不够啊，有没有智慧啊，有没有一些的方法啊，这个事情怎么把它给完成啦，而且还能够呢有一个量度啊，你知道这个大概成功率多少啊，这个做好以后的效果多少，但做人真的好难啊。
是的，因为做人呢你会觉得有时候也会自我怀疑啦哈，自己也不确定自己，
我太失败了
对，自己也不确定自己做的事情或者说的话合不合宜啊，但我觉得有这样的反思哈，这样的一个意识是好的哈，但是也不要过分的就把自己贬低了啊。
其实呢做人呢或者是呢人际关系当中呢，这个我们的智商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你的EQ， 就是你的情商，你的情绪商数。那昨天我们就分享了五个，应该是五个吧哈，就是呢怎么样提高我们的情商。那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呢接下来的四个，那把握了这九个秘方呢，基本上我们不断的去操练，应该可以拥有一个高情商的。
是的。那么我们也说啊，情商呢是在于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管理哈，和一个对情绪的认知，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能够体会到别人怎么想的啊，所以呢聆听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了。
是，聆听啊，那这个时代呢很多人呢不断的说，那有些人不说，但是呢他在网络平台说，发了好多的帖
是是是，
那基本上人都需要呢说出来，而且希望别人听的，但我们要先训练自己做一个听的人。
是，因为听是沟通的前提啊，如果你不听的话是没办法有效沟通的。
对，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
是。
那么还有呢就是有责任心，遇到问题呢临危不乱哈，不推卸责任，
是
有担当哈，直面去解决。那你可以呢不用轻易的承诺，不要随便说好，你只要说的好，你就要记住了，这就是你责任，
一个责任了。
对哈，你应该有义务呢去负责任啊，去完成啊，一定要做到，所以要有责任心，要有担当，这很重要的。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不 去过分的去比较。
那也就是说呢，比较人皆有之。
嗯啊，
但是有些比较呢是会刺激你的，就是让你更加的奋发向上。
嗯、
可是有一些比较呢可能会产生嫉妒。可能会让你灰心，
嗯、
对吧？
有时候一种比较是因为对自己也没有信心哈，所以呢，好像希望通过一个参照来找到一些方法哈。但是就发现，在比较的时候、
嗯，
你自己没什么好果子吃的哈。
是
你并除了就是你嫉妒别人，那对其实其他人没什么太多的影响。
对，那父母千万要记住哈，不要讲说你看看谁，你看看谁，
啊、
这句话简直像那个。金箍咒啊，
嗯，
就把我们那只活泼的小猴子，
其实这样子的话，
孙悟空给箍住了。
对，就是让孩子真的会不知道，那我是像我自己还是像别人呢？我到底是谁呢？这个是可能从小都产生的一个疑惑了。
对，又或者是你把一个呢标准放在他身上，但是你要记住，每个孩子成长的步伐跟轨迹是不一样
的。
对、
嗯，
所以当你把他。成长的轨迹套在你孩子身上的时候呢，对你的孩子来讲不公平。
嗯、
那他里头呢也会呢找不到呢自己应该有的自我形象哈。
是的，是的。
所以不去过分的比较。那有比较的时候呢，也不要排斥。
嗯、
但是你怎么样化这个比较呢，成为你的动力
啊、
嗯？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哎，是的。那么还有就是说，做人哈啊、我们知道时时都会犯错的嘛、
嗯、
啊，这个很难避免。但是不是说我们要高情商？或者做一个好人就是不犯错，这个没可能的啊。那但是是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愿意道歉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方式、
嗯、对，承认自己的错误呢，去道歉呢也要找到适当的时机。
嗯，
啊，这个大家都在火头上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道歉。为什么？因为对方可能不接受你的道歉，
而且你自己其实可能也没有预备好。
对，
你只是说可能在一个极度的焦虑之下呢，就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希望这件事情
平复，然后但实际上你自己还没有消化啊。
对，那我们呢要学习道歉，这个是很重要的哈、
嗯、
因为真的道歉呢一方面可以让我们自己成长，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呢让彼此的关系呢重新的建立
哈、嗯、
这个道歉呢其实也是对自己一个自信的表现。
是的，
对吧？
是的、嗯、
好，记住呢九个妙方，怎么样让自己情商提高一些吗、
嗯、
来，我们来温习一下吧。
哎，第一是不抱怨。
对了。
第二是保持好心情，第三是善于包容，第四是多赞美别人，第五呢是注意说话的尺度，
要有界限啊。
哎，是的。第六是聆听，
嗯，
是一个好的习惯。第七是有责任心，
对，不要随便的说好，既然说了、
哎、
就一定要做到。
哎，是的，不去过分的比较、
嗯、
啊。还有最后一条是愿意道歉。
是，那这是我们分享啊九个呢提高呢我们情商的一个好方法啊。
嗯，
那其实呢主耶稣也教导我们，你要怎么样啊这个别人待你呢，
嗯，
那你就要先怎么样去对待别人。
是的，
咱们中国也有一句话说嘛，将心比心，对不对、
哎、
哈，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对，其实同样的道理、嗯、怎么样能够提高情商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断被更新。
是的，
好，我们不断的在主里呢看见自己的光景、
嗯、
那我们在主里呢也有足够的安全感跟自信。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自我形象出问题。
是的，
所以呢在情商方面，在人际关系方面也会出问题。那愿神帮助我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是否满足。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0，前头注明线上。 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谢谢林晨牧师给我们一个很短的提醒啊。
嗯，
那我们也要再次的强调，就是呢，我们说到情商呢，也不要去比较。
嗯、
哇，他好会做人呢、啊！哇，他的人际关系好棒啊！
那中间不是有一条不要过分比较吗？啊，
哇，他好会处理啊，他情商好高。我为什么老是发脾气呢？我为什么内心老是像火山爆发呢？千万不要去比较，
嗯，
连情商方面都不要去比较，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嗯，是的，所以呢，我们就像刚刚经文提醒的哈，知道怎样处尊贵，知道怎样处卑贱。
嗯，
那不要在意别人怎么样看你，重要的是你怎么样看自己啊。
是，好，接下来呢，这个节目时间也到8:04了啊、
嗯、
这个文慧的喉咙又沙哑了，所以是应该呢开始上课的时间，可能可以休息一下啊。
这世界有神吗？
如果真有神，哪一个才是真神呢？
我是罪人，什么是罪呢？
我觉得信神不科学。
神是不是有求必应呢？
谢谢大家提出问题，李崇恩
还有小帮手文慧
每天准时为你解答，
欢迎你问
我答。听众朋友你好，现在呢又是你问我答的时间了。如果你对信仰有什么好奇的问题呢，我都欢迎你可以随便的发问。
哎，崇恩大哥啊，
嗯，
我刚收到一个短信。
哎，短信呢、啊？
嗯，
那内容说的是什么？
这个朋友就问了，圣经的十诫当中呢，头三诫，说的好像都是差不多啊，有什么分别呢？
哦，
他说呢，是不是只要不犯第一诫，就不会犯第二诫、嗯、第三诫？
好，先谢谢这个朋友透过短信发来的问题。
嗯，
啊，我们要留心哈、啊，这三条诫命呢。我们小心的看当中呢是有分别的。那现在这样吧，文慧，麻烦你先替我们读一读这三条诫命当中的第一诫。
好，我发挥我的角色就是读经文。第一诫，不可有别的神。
嗯，谢谢。第一诫当中呢说，除了耶和华以外，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从句子当中呢，那你们看得出来知道当中的意思吗？
看看经文，望文生义，耶和华呢是独一的真神，那么除了他以外呢，其他的都不是真的、
嗯、
那他就是我们的首位，也就是第一位
啊。你作为学生代表啊，很好啊、哎、回答
聪明对不对、
啊、对，这个诫命呢其实是、就是呢要我们摒除所有在我们心中的其他的假神啊、
嗯、
也要否定其他不同形式的虚假，当中呢包括了金钱、欲念、权力还有自我等等。那对于这一些呢，可以也可能取代了神的那个首位哈、啊、第一个位置的这些东西呢，我们都要摒除。
哇，非常非常的严格啊。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占据我们生命宝座的东西， 都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把这些东西呢都拿走，
对，
让我们的神呢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
好，继续了，来看看第二条诫命、啊、
我来读啊，不可拜偶像。
那偶像是什么、
哎、最直接的说呢，当然就是那些以物料，譬如说木头啊、石头啊、雕刻出来或者是造出来的假神像
啊，这是其中一部分哈、啊
嗯、
而这一条诫命呢同时也禁止我们去崇拜其他的人物、
嗯、
物件啊。有些人呢可能崇拜这个汽车啊，
汽车也可以崇拜的吗？
他是要找寻到汽车来满足自己哈、
啊
哦、又或者是啊房子啊、妻子啊、儿女等等呢。那这条诫命呢就是教导我们怎样分别出偶像和神的不同。
好，明白了。那么第三诫呢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
嗯， 这条诫命呢，就是禁止我们在宣誓的时候呢做假见证。
嗯，
同时呢，我们也要弃绝亵渎又或者是咒诅的行为。
哦，也就是呢，我们作为主耶稣的门徒，信主耶稣的，就不可以呢，随便的发誓
啊。这一点是的哈。
嗯，
那文慧啊，现在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短信传了进来呢？
好，我看看。哎，有啊，有啊。哎呀，我还没有读出这个短信问题就下课哎。
哎，算了吧，算了吧。看来呢，文慧真是一个尽责任的助手啊。
当然，
不过今天不用焦急，
嗯
啊，有关的这些问题呢，我们还是可以留待下次节目的时间呢加以解答的。
嗯，那么希望呢，今天这个崇恩大哥解释十诫当中第三诫不是头三诫的不同呢，可以呢让发短信问我们这个问题的听众呢明白。
欢迎听众朋友呢发短信给我，又或者找文慧啊，让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一同探讨信仰上的问题。那么下回再见了，
再见。
爱是主耶稣那双印记着恩典的钉痕手，每时每刻引导我，直到永远。
钉痕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13:34。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常经历那钉痕手的引导，把耶稣的爱传到每一个角落。
靠你的恩典站立，
自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78:9-16，
以法莲人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又忘记他的作为和他所彰显的奇事。他在埃及地，在所安田，在他们祖宗眼前施行奇事。他把海分开，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垒。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他在旷野使磐石裂开，多多地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下流。
当时常想念神的作为。以法莲人是生活在以色列北部的一个人数众多的支派，特别是在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之后，更是成为北国的代表支派。圣经常用以法莲称呼北国以色列。这一切皆因北国的开国君王耶罗波安就来自这个支派，而他更成为后世所有不敬畏神之君王的代表。他不但不去敬拜神，更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分别在伯特利和但设立金牛犊，又立非利未支派的人为祭司，使以色列人陷入偶像崇拜的邪恶中达数百年之久。而此处诗人便是将以法莲人视为背叛神的代表，他们不单单在与仇敌征战的日子临阵逃跑，又离弃神的约，忘记神的作为。诗人呼吁所有背叛神的百姓，当纪念神在古时的作为， 他如何在埃及行奇事，又将红海分开，用云柱和火柱引导百姓行走旷野的道路，并且使磐石出水，供应百姓的需要。被盗的病滋生在每一个罪人的生命中，但是主却定义要医治此病，而这医治的根源就在于那灵磐石。故此，我们当纪念神的作为，时常想念灵磐石。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的罪被击打，这会带给我们信心和力量，使我们转回头，重归神的慈爱中。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的道时常光照我们，让我们思想你的救恩，以及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施予的诸般恩典。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灵时常软弱，有时经受不住这世界的诱惑，偶尔会被过犯所胜，又因为我们缺乏对你的认识，内心时常小心，当有仇敌来恐吓我们的时候，我们便转身逃跑。但是父神啊，我们恳求你照着你丰富的怜悯和大爱，不要纪念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的软弱。愿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引导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纪念你的大能，思想你的作为和启示，使我们心中的阴霾被你的荣耀驱散，使属天的信心和勇气在我们心中升腾，使我们再次成为你国度的精兵。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七十七篇二十节，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现在呢，您收听的节目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我们两位在这里，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刚才呢，和大家呢共度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听到呢，我们的清新师母呢和大家分享诗篇导读。透过诗篇呢，我们能够在今天的8点钟之后，有一个安静灵修的时间。
嗯，是的。那么现在呢是背京剧的时候了，
哎、
啊，本周要背的呢是诗篇的77篇20节。那么说到哈，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是，我们要思想的就是，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又曾经借着哪一些人的手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呢？而神又是如何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是否经历过神奇妙的恩典呢？
是，
我想这是呢这一周我们背这一节经句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啊。好，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呢，这里头呢说到我们的时候，说到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用 一个动物来形容、
哎、就是羊羊群、嗯啊、
对了，羊妹妹羊群哈，羊群呢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进入圣经当中呢，它通常呢都是指向呢神的子民、
嗯、
哈，因为我们的神是大牧者，这个比喻呢充满了怜悯慈爱还有安全感。
嗯，
好，我们都知道呢，神呢是我们的大牧者，而且呢他是好牧人，耶稣基督甚至说呢他是为羊舍命、
嗯、
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位大牧者他最关注的是谁呢、
嗯、
就是羊群嘛，
是的，
对不对？你想想看，牧者他在这个山里头牧羊，难道他最关注的是这个天气吗？他最关注的是这个环境吗？
其实关注环境都是因为关注羊群吧。
对呀、啊，关注天气也因为关注羊群嘛。
是、
啊。对、嗯，所以呢，他的焦点，他所在意的、最看重的就是羊群。
嗯。
那以至于呢，他所看的其他一切都因为羊群。
嗯。
那这个是呢，我们要知道的，神所做的都是为了我们。
是的。
那我们就想到呢，这个诗篇当中的经诗，
哎，23篇。
对了，经诗当中的经诗，
嗯，
我们有没有想过呢？在那里，我们自己也很充分的了解自己就是那个小小的一只羊，
嗯，
但这是不是我们自己有充分了解之后有充分经历呢？
嗯，或者说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知道，哎呀，我们的大牧者是不会撇下我们的呢？
是，那说到羊群被大牧者引导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嗯，
他带领我们，
是
他供应我们，
是
就像牧者他带领着羊群避过一些环境当中的陷阱危害，那就像牧者带领羊群到有草的地方去吃草，
嗯，
对吧？
是的，都是一种看顾和引领哈，
对，
也保护我们哈。
对，怎么保护呢？譬如说有一些软弱的小羊羔，
嗯，
哎，他怎么样保护呢？把这个小羊羔给抱起来，
嗯
啊，特别是有一些危险的路，他呢就会很小心的赶这个羊群，那么有些小羊呢可能不敢过、
嗯、
羊其实很胆小的，
是的，
那这个牧者呢就会把这个小羊啊或胆小的羊呢抱起来、
嗯、
走过呢那个比较危险的路，
是的、
啊、这是一种保护。
嗯，
还有呢，嗯，那些呢小羊呢有的时候呢天气比较冷啊、
嗯、
刮风下雨啊，它也会保护那些比较幼小的羊，
嗯，
对不对？让呢这些幼小的羊呢得到保护也得到保暖。
嗯，是的，那而且呢我们知道羊呢也经常会羊群运动跟着乱窜哈那所以呢也需要一个羊圈或者需要杖和杆啊随时归正哈、啊、这个路向。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羊群呢就像刚才刘芳老师说的啊，那这个羊呢随时呢会走迷路了，
嗯，
那牧人会把它找回，他自己也可以随时回到圈里头的，
嗯，
也就是呢这个牧者是随时欢迎这个羊回到羊圈、
哎、
而且你不回来他还去找你呢，
哎，是的是的，
对，
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记住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是羊，
嗯，
但是呢不要怕也不要慌，我们有一位大牧者，这位大牧者呢一直带领着我们。
嗯，是的，那么今天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在你的心中啊，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你又会怎么样形容自己跟神的关系呢？周姊妹早上好。
刘芳文慧早上好。
嗯，
哎，早上好。来，周姊妹，我们先让您背金句。
嗯，好的。提摩太前书1:1-2，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阿门
阿门。那在背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啊，周姊妹你自己有没有一些感受呢？
我最大的体会就是问到了那个祷告的重要性。
你们教会有没有祷告会呢？
哎，有祷告会，但是我已经很久去不了教会了。
哦，为什么？
因为那前不久是因为家里有事，我又跟我这帮老公在一起，
嗯，
其实还是去不了教会。
嗯，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那个教会我不熟悉，
嗯，
我们家里的教会我现在又去不了。
哦，是是是，
明白。
你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啊，
是，
那所以呢，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啊。
嗯，是，所以啊，我们还是希望呢，就是 我们知道教会不一定是指一座教堂，
哎，是是，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呢有属灵的
同伴，
对，属灵的同伴，你有吗？
我有啊，这个良友电台带领我信主的，所以我就是每天都有听你们的节目，我感觉你们就是我属灵的最好的同伴了。
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江西卢姊妹她的大孙子祷告。那么因为这个孩子患了扁桃体的
肿大
哈，压迫了声带，影响孩子的睡眠和食欲。那大夫诊断需要手术啊，那也求主真的带领姊妹能够让孩子再去进一步的诊断哈，做出正确的这个治疗方案。
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
嗯，
我们就像一只只的羊，在你的保守带领之下，主啊，我们真的心中充满感恩，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大牧者就一直在我们的身边保护我们，在我们的前头引导我们，在我们的后边督促我们。主啊，我们现在特别来为您的一只小小羊，就是江西卢姊妹的大孙子来祷告。主啊，这只小小羊，愿你把它抱在你的怀中，愿你亲自的抚摸他那个扁桃腺肿大的地方。
嗯，
主啊，会疼痛，会发烧。主啊，你知道小朋友的情况怎么样？愿你医治宝贝，愿你将你的平安赐下给宝贝，好让小宝贝心中不要害怕，不要忧虑，知道耶稣基督这位大牧者正看顾着他。主啊，医生说要做手术，是否真的要经过手术才能够完全的好呢？主啊，我们求你开路，能够让姊妹带着孙子去做一些更详尽的检查，也让医生更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做最后的一个诊断。
是的，
无论如何，我们都相信主，你会看顾着你的小小羊。谢谢你，我们再次的来到你面前，将这个小宝贝放在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恩待怜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约翰福音10:9，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刚才呢，我们邀请大家呢一起来纪念江西卢姊妹的大孙子啊。
嗯，
那马上呢就在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看到呢劝慰子弟兄呢给我们有进一步的跟进。
哎，他就说到卢姊妹家的两个小孙子哈，那就还有一个小的啊，都是体弱多病的哈。两个孩子呢也是失去了父亲啊，真的求主怜悯看顾。
是，那我们说过啊，孤儿寡妇神必看顾。
是的，
这不仅是我们说是来自 自于呢圣经上的话，因为我们的神是充满怜悯的神、
嗯、
所以请大家呢今天呢记得的话呢，要为江西卢姊妹的大孙子患扁桃腺肿大压迫声带啊这样的一个疾病来祷告、
嗯、
求主的怜悯，求主的保守进入这个家庭。
哎，是的，我们都是主的小羊啊、嗯、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里面，我们不致缺乏。
嗯，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